认定了中国的古代科技发明在世界的文明史上是占有很高的地位，大大的提到了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什么信心啊。从这个政治正确的观点上来讲呢，就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了啊，这个是那个的，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经过正统的这个科学史家考古呢，他根本进不了那个学术大门的，这个我们中国人是不知道。但是它里面却有个难题，这就是所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关于这一点还是有争议的，不过就算他说的对了，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所谓李约瑟难题。所以李约瑟他就举了好多例子，从中国的民族性上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说了很多。但是呢，其实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他其实并没有看见啊，不只是科举制度，如果说是生产力的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观，那么尼罗河的泛滥造成了几何学的发展，这是几何学能够发展，因为要常常丈量土地。可是中国黄河也常常泛滥，却没有出现几何学啊，这是啊，不是说你生产力一有个需要大家就问了，其实这个几何学的发展都是一批希腊的大奴隶主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根本不 care， 不在乎他的生活吃穿的满足程度，他不是有一种生活的压力迫使他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根本与历史的真实性是相违背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呢？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到底该怎么说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今天呢就请大家就现在把这段圣经也读一下啊，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申命记四章十九节念一下，请。就是这样，这句申命记这句话很多人就读过去了，当时我读了以后感慨万千呐、啊。你要知道古在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他们搞任何迷信活动吗？没有搞。他们敬拜天上的太阳月亮吗？没有敬拜。但其他民族起码，中国大家知道北京有热坛月坛有天坛，只是到青苔也是这样子，每一个古希腊这个维纳斯啊，什么阿波罗啊，他们都把上天上的星宿 Mercury 啊都当作神明来带的。但是像在以色列人就知道，那些天上的热月星摆在你头上并没有任何的神性，不是神明，不是天上头上的神明，他乃是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设列的，是他的被造物，所以千万不能被勾引的敬拜侍奉他，这是上帝严严的警制的，不准造任何的偶像，不能去做从把他当作神去那个。你看如果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的话，以色列人他能搞任何迷信活动吗？没有任何迷信活动。这个迷信不是科学破除的，乃是因为基督真理的信仰引导的，那是跟圣经同样古老的那些书，和那比他更加，那甚至比他更加前后面的书，都古籍里面都没有这样的说法。因此，这种社会里都充满了各种迷信崇拜。这就说明迷信是靠着基督教的信仰的正信打破的。正因为这种迷信被打破，科学才得以发展。是科学，不是科学在迷信的这浓厚的意识里面产生出来，然后再去证明科学有用，再把迷信打破。在迷信的环境里，是连科学的萌芽都不能产生。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是科学打破了迷信，而是真理的宗教的信仰给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那么我因此就讲到，到底科学今天讲到这个信仰的关系呢？有四种模式。那刚刚讲的是反对模式、对立模式、冲突模式，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做不相干模式啊。有些近前的基督徒认为，这我们就跟他没什么相干的，对不对啊？两者互不相干 ，irrelevant。还有一种呢，就是互补的 ，supplementary。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啊。爱因斯坦就是说，如果科学是没有宗教的话呢，那就是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是瞎子啊。这就是一种互补模式，这里面有道理。但是我今天我在这里用归正信仰来讲，我就不是讲互补。我要讲的是优先模式，就是真理的信仰是优先的，在于什么？科学发展的研究前面，没有这个信仰成为一个预设和前提，任何的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发展。这就我要举个例子，我就说到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是相当完善的，比如说哈雷卫星的出现周期，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有，但是全然不想到它是同一颗卫星，更没想到它是以轨道的方式进行啊，太白金星在东方出现叫启明星，在西方出现叫长庚星，大家知道它都 都是叫走路的行啊，那太白金星他老人家在走路就是了，对不对？他根本不会想到他怎么会从这一端到那一端的，他有什么轨道，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没有轨道？没有自然律的概念，没有规律的概念。尽管这种统天象观测的数据可以拿来计算，数据 data 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看它的 data， 所以永远是概念观念预先，然后才你帮助你理解你所处的世界，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叫做优先模式。所以在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后来就在连李约瑟他都承认了，他说到自己后来就讲，中国人为什么呢不能发展成科学呢？因为他说中国人对自然规律没有信心啊，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晓得西方人何以突然会对自然规律有信心。那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过来了啊，这一点呢我要再大家告诉大家，这就是所谓这个西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讲，我今天要特别讲到是改教运动、归正信仰，但是归正信仰前面一点字我要交代一下，中世纪的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夹在圣经信仰和亚里士多的传统之间在里面挣扎啊，不是说中世纪的科那个对科学的预备，我要讲的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跟中世纪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不能用采用虚无主义啊，就是啊我们要反对天主教了，所以那个地方都不行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啊。简单的讲一下，有一个几件事情中世纪是做的这修那个做的好的，修道院与人文教育大学的创建。修道院其中特别是在爱尔兰的修道院保存了，因为当时受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后，被哥特人、野蛮人、维京人多次的骚扰，基本上西方的文明的典籍很多都失散了，但是在爱尔兰的修道院里面就得到了一种什么很好的保存。这是这个关于这个中世纪的事情。人文教育最早的一些教育啊，是在意大利开始已经开始了，那时候人们就要学习切意啊，这个就是在这个近代科学里面呢成长当中呢所做的一些贡献。这个中世纪里面的切意里面，就是不光是语法、逻辑、修辞，他还要学习算术、天文、音乐这些东西呢，就为这种知识的兴起呢做了一些铺垫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讲呢，所谓的经验哲学，亚里士多的传统是在西方的那个当时的中世纪经验哲学当中。所谓经验主义，简单说它的宗旨就要借助哲学的方法，从理性上更加把握神学的真理的意思。那么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呢阿奎那啊，阿奎那更是讲雅实的亚里士多德的，以静止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当作符合圣经启示的正统。这就是一个当时中世纪的科学发展的一种挣扎，因为这个时候亚里士多的哲学在阿奎那上面被披上了信仰的外衣，说它是合乎圣经的，这就造成了当时很大的困局啊，这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也不要以为中世纪就是完完全全亚里士多德可以控制的，因为毕竟教会已经建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下一个很重要的，1277年的巴黎主教坦皮尔他发出了定罪谴责，他当时他的启示就是，他有一个谴责的基本前提是来自启示的信仰的判断要高于理性的哲学判断，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征战的。这里面他提到了219条法则是要予以谴责的，如果你相信这个那就变成异端。其中的就是例如所谓神只能允许天体在圆形的轨道上运行，这完完从亚里士多德哲学出来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是认为呢，他这个宇宙是神性的，越往上就越奥秘啊，所以呢地上的运动都是不完美的，所以都是缺陷运动啊，都要掉在地上，可是在天上的运动啊，在月球以上的天界里面，所有的运动的形式是最完美的。什么叫最完美的运动形式呢？就是完完全全的纯粹的什么圆周运动啊，这个叫做最完美的运动，就是圆周运动，是这个圆是完全的圆啊。所以呢，天体只能在圆形轨道上运动。那么讲上帝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这也就是所谓必然规则里面出来的。还有什么上帝不能造一个真空了什么，因为为什么 nature abhor vacuum 这种话，就是大自然不喜欢真空啊，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可以用什么呢热力学统计学来解决的问题啊，他都不知道啊，他就用这种臆想来这样子，或者是打着上帝的名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再讲讲所谓中世纪科学里面有一件事，对伽利略的审讯，1633年对伽利略的审讯，